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3月19号星期三，今天的市场整体最关注的呢就是 Fed 联储，他们两天会议之后他们到底拿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啊？那同时呢，今天他去答记者问的时候他所表达的这些观点，所以呢今天基本上市场所关注的呢就是央行基准利率呢基本维持在 4.25 到 4.5 4.3 左右，上调了对通胀的预期，也下调了今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期。股市呢因为美联储的消息呢今天是上涨的，虽然呢在昨天是下跌的哈，那道琼斯在今天是上涨了 0.9%， 标普500指数呢上涨了 1.1%， 纳指呢上涨了 1.4%， 主要就是因为联储的这个态度，它的预测，一会儿呢我会详细的为大家讲他今天的这个观点啊，也直接让市场的分析师对今年的降息呢一下子情绪升高，同时 VIX 波动指数也下跌了 8%， 回到了20以下。黄金今天可是不管你市场怎么样哈，继续创下历史新高。今天呢也有很多的消息了，你像土耳其这边它的资产大幅的下跌，因为他们那边什么伊斯坦布尔的市长被他总统抓起来了，因为呢他是目前总统埃尔多安的竞争对手，于是呢他们那边爆发了巨大的游行。今天的波音的股价上涨了 7% 哈，那也是呢他们第一季度的业绩与预期一致，这是经过了去年的罢工之后。那 Intel 的股价呢结束了5连涨哈，今天是下跌的，一会儿呢我把消息跟大家讲啊。台湾那边说话也会对这边带来影响的，今天川普呢和泽林斯基呢进行了通话，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破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他们之间的谈话包括背后呢都能显示出乌俄战场的停火很有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希望了，这也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高姐也会给大家再继续介绍一下特斯拉。哎呀，今天马斯克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有拥有特斯拉的 owner 现在因为是电车嘛，有很多数据嘛，自己的讯息线都给弄到一个网站上去了，除非你向他们去提交你已经卖掉了特斯拉汽车的这种消息，否则就给你挂上去了哈。就是美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个地步。还有呢，今天就是昨天公布了肯尼迪的档案，那今天有更多的消息出来，如果有时间的话呢高姐一一的为大家去做介绍哈。好，那我们首先呢和往常一样接着看一下市场的具体的情况。今天的联储呢基本上是宣布了维持利率不变，然后呢下调了今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测啊，股市呢随之上涨，为啥呀？因为降息嘛，对吧？也这个符合预期哈，他们知道他不会去现在这个情况下下调利率的，也预期呢会维持利率不变，也呢预计呢会今年计划1到2次降息，基本上今天联储呢大致都符合这些预期。但是呢这一次呢大家去关注哈，上一次联储会议当中的这个点阵图，19个政策制定者当中有11个人预计今年至少降息2次，19个有11个人哈。那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有15名官员预测呢至少降低2次，但是呢不管怎么着这个人数呢显示着大家就是看到联储官员没有那么的鹰派哈，那这个数字的变化这让市场呢就是蛮受鼓舞的哈，给今天的上涨呢添加了动力，所以呢道琼今天上涨了383点，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也上涨了 1.4%。 今天呢 Powell 呢评论也为央行他怎么应对关税的这个方式呢提供了一定的线索，那他呢也在说哈，他也提到了说关税这个威胁减缓呢经济的增长，而且他也担心会加速通胀，构成同时的这种挑战。同时他们今天呢减缓哈，他们现在目前这个资产负债表上的6.8万亿的资产组合，它这个缩减的速度开始放慢哈，以避免呢今年 国会议员会在提高联邦债务上限之后会出现货币市场的一些紧张，这都是今天联储的消息。所以今天对市场的影响呢，基本上是围绕着联储所开始动荡的。昨天我们知道股市呢是又恢复了哈这个下跌的趋势，周一上涨之后，同时昨天呢 NVIDIA 黄仁勋的讲话呢也没有带来更多的消息。今天黄仁勋呢再一次去接受了会计啊等等的这些具体的对话，哎，他今天这个话讲完之后呢 ，NVIDIA 今天是上涨的。一会儿呢，我再说具体的消息啊。今年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早盘呢涨势回落哈，它基本上收盘的时候是在 4.28 左右，和昨天差不多。早盘的时候是最低的时候来到了 4.257 左右。今天美元对伊朗的货币呢是走强的，海外的市场呢，土耳其这边我说了哈，它的对美元。土耳其的里拉对美元下跌超过3%，它的证券交易指数100指数呢下跌了 8.7%。黄金呢今天的结算价格呢来到了一盎司3035.9，每盎司呢增加了8毛钱啊，这真的是黄金太牛了，太挺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详细的去看一下 Fed 的这些等等等等等啊，那因为这个呢确实很重要，我们也在预计哈，因为其实降息呀、啊、会对经济包括股市呢是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我也一直在分析它，我们这个时间点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用阴谋论去讲，但是呢他自己过去的做的很多的这种决策呢让他现在让联储呢也是能够动用的工具呢并不是非常的多。那我们今天看一下这几个重点哈，一起来去分析一下。刚才我们讲到了哈，官员们预计呢今年降息的幅度会达到50个基点，那50个基点呢就是两次啊，一次呢25，与去年12月份的预期呢是相同的，这个是今天的最最重点之一啊，那次数不变，大家对未来的降息会有一种期望值，但是呢降息的幅度看法分歧是比较大的。除了呢有11位哈，刚才我们讲到的哈，那详细的情况是4位认为今年不会降息啊，这是绝对的鹰派。4位认为降一次，9位认为呢今年要降息2次，还有2位呢认为要降息3次。那降息3次这2位呢就非常的鸽派了，所以这2个加起来呢就是有11位啊，这就是刚才这个数字所显示的。有机会大家可以看看那个点阵图啊，就是几月几月几月它都是有比较的。那之前呢会有绝大多数的一长排的板凳在那坐着，今天呢就形成了一个很窄的哈，最多是4票的这种，从上面是一个两个这么是就很窄了哈，就是意见分歧是非常大的。那么在回答记者会的时候呢 Powell 呢就在讲说美国的经济整体啊仍然非常强劲，联储的货币政策呢处于能够降息或按兵不动的限制性的状态，如果经济保持强劲，联准会愿意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相反如果劳动力市场意外走弱或者是通胀下降速度快于预期的话，可以相应的放松政策哈。他这里边的措辞呢也在变化，因为他每次大家还记得吗，有的时候就几个字儿的改变啊，基本上都没什么变化。那这次什么地方变了呢？他说呀，添了一句话叫做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啊，多了这样一个措辞，删除了呢过去的叫做风险大致平衡的这种措辞。他说呢，说的删除风险大致平衡的措辞呢，并不是要发出某种讯号啊，这是一个变化。那重点呢，第三呢，他是从4月份开始起要缩表，那从4月份呢，会减缓缩表的速度，将美国公债每个月赎回的上限从250亿美元降到50亿，赎回公债啊，赎回公债，现在呢就不去买那么多债务了，机构债券以及抵押担保的保险券的每月赎回上限呢维持在350亿，不断的往回收债券，那就是不断的把钱释放出去嘛，那他现在呢就不往外放钱了嘛啊，那我们以前也都在说这些事情哈，他现在仍然保持着 6.8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哈，这也是他们从去年6月以来首次调整缩表，从2022年6月底到去年，联准会已经累计缩表呢近2兆美元。放缓缩表的速度呢，意味着联准会的政策立场呢略有放松，这对于长期借贷成本和金融资产价值来讲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然后呢，他今天也在表示，如果减缓量化紧缩 QT 的跑道呢，就会变长。上次呢，联准会放缓 QT 的时候呢，人们很喜欢这种做法，可以放缓速度，让持续的时间更长。然后呢，联邦债券的上限呢，导致财政部呢用于存放税收等政府收入和支出的款项的一般账户的余额会减少，那就促使呢他们去QT 了哈。那么重点呢是第四个呢是反对票，反对票呢是今年呢是非常罕见的，以前呢要是谁有反对票的话大家讨论很多啊，那这次呢是 Waller， 他投下了反对票，否决维持资产负债表缩减速度的这个决定，这也是从9月开始以来第三次出现了异议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有分析师呢就在表示说，这个 Waller 的量化紧缩政策上不同意见的非常引人瞩目，表示他对资产负债表政策的看法呢不一致哈。他们之所以将财政部的 QT 的上限下调到50亿呢，是为了在债务上限问题解决之后能够重新加快缩减的步伐。好，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四个重点。那还有呢就是对美国经济的预测，他这次会议呢修改了之前的经济预测，将今年年底的 PCE 的通胀从去年12月份预测的 2.5% 上调到 2.7%， 并且呢将 GDP 的成长呢从之前的 2.1% 大幅的呢下调到 1.7%。 那这个呢是等于说通胀会增加，经济呢会放缓啊，这是他们的一个预测了。那他们预计呢失业率到年底会上升到 4.4%， 而之前的预计为 4.3%， 这个数字要密切的关注哈，因为现在他们就是在大幅度的裁员嘛，而以前呢美国的就业啊全部都是联邦政府支持的，这个路呢必须得走，那么回头导致的呢就是会不会是失业率的增加，这个要去观察。这里边有很多是该退休都不退的哈，人在家上着班拿着钱都不退休的，完了呢做着别的事情，所以这回呢会有一大批的联邦雇员呢就退休了啊，他也不会再去找工作的，又拿了个 package 就走了。所以呢到底会上升多少失业率，这些呢都是很有意思的哈，就是川普的政策是确定的，但结果哈带来的到底什么样影响大家不知道的。Powell 呢是说美国的经济总体呢仍然是强劲的，从去年下半年呢快速增长之后，消费者支出存在着放缓的迹象，他们会密切的关注实体经济数据疲软的迹象。所以现在呢华尔街哈现在普遍的上调经济衰退的预期，但 Powell 说出现如此严重的衰退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他现在在4点几嘛这个利率，所以他确实是有降利率的空间哈，如果他不是捣乱的话应该是有降利率的空间，那么所以确实是还是能够有工具去使的啦。那还有呢就是关税了，他今天呢也是谈到了这个关税了。那基本上鲍威尔承认说通胀预期上升的很大一部分啊是来自于关税哈，那他从刚才我提到了来到了 2.7， 从 2.5 来到 2.7%， 主要呢就考虑到关税。他说联准会和其他的预测者呢进行合作，将非关税通胀与关税通胀的尽量的区分开。展望未来，新政府正在四个不同领域实施重大的政策变革，贸易、移民、财政政策和放松管制，这些政策效应应该对经济和货币政策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这句话等于没说哈，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整体的六个重点，划重点的话那大概这些情况。那这个他的联储的会议公布之后，我们看到道琼今天收高了哈，然后呢对政策敏感度最强的2年期的公债呢利率呢跌破了 4%， 金价呢是来到了历史新高，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滑。市场呢就分析师呢对这件事情呢也都在观察了，那他们认为 联准会声明当中警告经济前景的同时，认为通胀仍然处于高位呢，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高盛的分析师认为，联准会谨慎以对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呢，官员们都在观察哈经济形势的发展，他们的这个对经济成长和通胀的预测修正有点叫做停滞性通胀的那种感觉。目前呢，他们处于观望哈。那么近期的经济放缓是否会发展成更严重的问题，也是呢市场所关注的。也有的分析师呢说，随着央行目前在美国关税效应显现之前陷入政策迷雾的这种情况之下，停滞性的通胀的威胁正在加大。也有的认为呢说，随着经济成长前景的暗淡，通胀呢持续居高不下，我们预计投资人将更加担心停滞性通胀，更新后的经济预测会更加的悲观，并在短期内对美元造成下行的压力。这是今天的联储的会议。这个是今天的像这个他的这个分析之后呢，也有像摩根大通，还有呢美国的财长今天也发表了一些讲话哈。那他呢对这个经济呢是持着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他不承认这个市场呢会出现这种衰退的这种迹象哈。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姐为大家呢再去分析一下。同时今天在拉斯维加斯又开了 Adobe 的年度会议，然后摩根大通的 Damon 哈，他出席了这个会议。那这些呢都是重磅的一些分析和看法，咱们呢下一段为大家做详细的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3月19号星期三，联储的会议呢让今天市场呢带来了一线希望啊，希望就是它能够降息，但是呢经济到底会不会出现衰退，这是过去市场一直的舆论。而今天呢联储的观点呢也似乎让市场呢就是看到它的这种观望，或者是它对通胀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上涨的预测。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财长Bessent， 他今天呢是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接受这个叫做 Mornings with Maria 的这个采访哈，他是福克斯的财经新闻网。他呢就对今天他就讲到，在4月2号的时候哈，每个国家都会收到一个数字哈，代表国家应该有的关税。同时呢他就否认呢这个美国的经济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衰退。他呢说没有理由担心经济会陷入衰退的状态。他说经济呢在转型过程当中可能暂时停滞哈，他是用这样的数字呢去讲到。然后呢他说他也重申不能保证哈任何事情。为什么呢？他说现在你看信用卡和银行业等基本面的相关数据仍然非常的稳健哈。但要保证美国经济不会衰退呢，这是一个愚蠢的事情。他说现在的川普的政府正在致力于让财政支出受控，让制造业带回美国，让物价水准变得更加能够负担。那经济呢，让经济从过去依赖政府支出的转型过程当中转变成呢真正更加推向市场。那这样的一个转型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个暂时的停滞哈，这是今天他所的。他说没有理由担心经济陷入衰退哈，这是他今天所说的不衰退，但是有一个暂时的停滞哈，就可能不会像去年前年发展的那么猛。那个猛怎么发展来的呀？政府花钱把 GDP 弄上去的哈，人员工资就职，然后政府的政策的倾斜，然后把那个债务搞这么高，你这不可持续的嘛。所以他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同时呢他今天特别呢讲到了这个4月2号，今天是3月19号，而关税呢这是联储他们一直说的不确定性嘛。那4月2号呢他说将公布对等关税的相应的细则，川普政府将根据各国现有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等多种因素，为每一个国家来设定个别的关税的税率。有些国家可能会享有较低的关税，但有的国家的关税可能会比较高。 可能在钢铝关税以外还会增加征其他的关税，估计呢约有 15% 的国家会受到影响。他用的这个词儿用的 dirty 哈 ,dirty 15, 有的把它翻译成叫做15个肮脏的国家哈，就是有 15% 的国家会受到重大的影响。他说呢，贸易伙伴可以透过谈判来避免被征收对等关税。川普政府呢会给予各国谈判的机会，如果其他国家撤销对美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且停止货币操控、不公平的补贴和压迫劳工等作为的话，你就可以取得豁免。此外呢 Bessent 还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与国会研究进一步限制在中国的投资，以避免对外投资反而呢会被利用来打击美国，必要的时候可能禁止投资项目啊，这是今天的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个表态。在去年的时候呢，拜登政府也发布了行政命令，要求对美国在中国的某些投资呢展开调查，而现在呢这种调查呢已经是全方位的呢进行了展开啊，这是今天的财长的一个说法。这个Dirty 15呢都有哪些呢，他没有今天没有说具体的名字，但是呢这里边大家说的可能像什么加拿大啊，还有什么印度啊、韩国呀、都在名单上面的，还有可能德国呀、欧洲的一些国家哈、都在这个名单上，因为他长期呢对美国都是贸易顺差，而美国呢产品的就各种各样的限制。今天一会儿我还会给大家讲对这个 Google 啊等等的欧盟呢又给予重罚呀。啊，这是今天的财长所说的。那么摩根大通 CEO 呢，他对美国的经济也发表了他的一个看法。这是他今天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 Adobe 的年度峰会上面哈，那 Damon 呢和 Adobe 的首席执行官纳言，那叫 Narayan 交谈的时候呢表示说呢，关税肯定是有利也有弊，你会看到世界各地的恐慌。然后呢，川普提出的税收计划也确实存在不确定性。他呢是说，他认为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乌克兰、俄罗斯和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呢，他表示呢说，美国哈就地缘，他说美国的这个地缘经济呢仍然处于一种软着陆的这种阶段哈。他说有很多的通胀的一些因素，希望通胀能够下降，但是呢绿色经济和贸易结构的调整无论如何都会耗费资金并引起一点通胀。你看说话都不要说那么绝对，都不太得罪人啊。就绿色经济啥呀，就是说拜登他们的那个绿色政策嘛哈。然后呢贸易结构的调整哈，你政府花钱也会造成通胀，那现在呢贸易结构的调整就加关税也会呢引起一点通胀的哈，都会耗费资金。所以呢他说有很多通胀的因素，但是呢他建议哈不要只看最新的通胀报告，而是要看长期趋势，比如个人退休账户和大量的资金的需求。同时呢他认为呢军费开支将会增加。他说当我来看世界的时候，我总是试图看未来的事实，我总是往好处想，但是呢作为一名商人，我要为所有的可能的结果做好准备。他对美国的消费者呢他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他说至于在美国的消费，他说呀，低端消费者基本上是在减少支出，这意味着呢他们会取消旅行或者不太贵的这种餐厅来去省钱。高端人群呢现金减少了很多，但呢他们富裕了很多，你可以想一想过去20年的房价和股价哈。然后呢他也讲到，他说呀其实美国收入最低的20%的人呢25年来没有加薪，他们死得更早，他们的学校也不好，生活在犯罪猖獗的这个社区哈。所以呢过去25年这个天天喊着为他们做各种事情福利，但是你看你也没有解决实际的问题。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呀、啊、你给他鱼不如教会他钓鱼哈，所以总是用福利呢他就更没有技能在这个社会生存。所以真正 真正让人有自尊，用自己的劳动去换来这样的一个收入呢，是至关重要的。可是呢，过去的政策呢，就是他总是说体制不公，而不去真正解决问题。而这些呢，纳税人的钱又被所谓的支持这种低收入的官僚机构都给吞噬掉了，这才是最可悲的一个地方。纳税人是缴了税的，可是这钱呢，并没有真正的帮到那些真正需要学习技能的人的身上。你说美国，你好做一些，哎呀，真是。好吧，那这些事情都是美国常年所积累的哈，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竭尽全力的家长，再没有一些团队啊，管理团队，这个政府机构，你再没有好好的执行者，你这艘船几乎就是没有办法的。尤其在美国这种民主体制之下，什么事情又没有效率，最后呢，几十年的这种演变就变成了今天的这个状态。庞大的官僚的机构却不能够做出非常有效率的这种决定，大胆的扯皮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两个重量级的人物呢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今天还有呢是桥水基金的总裁，还有 Salesforce 的总裁，他们今天呢都对这个 Doge 那马斯克的呢行为呢表示了他们的赞成哈，他们说他们是支持这样去做的。那你政府呢必须要进行削减，必须要降低国家的这种巨大的赤字。现在的赤字呢占到 GDP 的 7.8 啊 ,7.8 左右，都实在是太高了，必须要降到3% 左右，这才是合理的，否则你这个国家是不能够支撑下去的。那这是算是非常罕见的了，这种金融界的人士呢也站出来为马斯克做的这件事情呢去发声。而马斯克呢他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呢是不可思议的巨大的压力哈。那我接下来就给大家来讲一讲马斯克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压力。哎呀，我刚才讲到了呢，就是今天我看到这个消息，我也是觉得天哪，这个美国怎么了？我刚才给大家讲了哈，那就是这是《纽约邮报》所报道的。现在呢有一个网站哈，它这个网站呢就把所有的这个特斯拉的 owner 啊，不是说特斯拉的公司，是谁开了特斯拉的 owner 的讯息呢都挂到了一个网站上面。那这个网站呢是把你的甚至它的布位置哈等等都已经给曝光出来了，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它叫做看啊，这个叫做 Dogequest 的网站，它用交互式的地图公布了全美特斯拉车主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然后呢用燃烧瓶的图像作为光标。据呢这个报道者说呢，该网站的运营商还公布了特斯拉经销店的确切的位置，并表示说只有特斯拉车主提供了出售电动车的证据才会删除车主的身份信息。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哈，就是在美国国内就已经嚣张到这种程度了。你前一段时间呢是针对 Doge 的成员人肉他们，要求举报他们哈，他们公开的这样讲。现在你谁开的车都不行了哈，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你不参与政治都不行，你说我只开车不行哈，就把车就要用这个来打击马斯克哈，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那另外呢，今天马斯克又承受了一个重大的压力。特斯拉的头号投资人叫做 Ross Gerber， 他呢在接收天空新闻的商业专栏的直播的时候呢，他就直接说马斯克应该做出选择，你要么回来做特斯拉的 CEO， 要么专注于政府，让特斯拉呢另聘 CEO。 他说呢，马斯克不可能一天工作24小时，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出选择，我们把时间花在家庭上还是高尔夫或者工作，如何安排取决于个人。马斯克可以选择每天工作很多个小时，但不可能是24小时，因为人需要睡觉，因此他要为政府工作就没有时间运营特斯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特斯拉需要一个新的 CEO， 我今天决定从今天开始说这个事儿。这个秀是我第一个说此事的节目，是时候换个人运营特斯拉了，这已经太久了，特斯拉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因此要么马斯克返回特斯拉做他的工作，要么他可以专注于政府做他在做的事情，但是为特斯拉找个合适的新 CEO。 按主持人说，你的意思是说，是如果他不离开政府的工作，他现在就需要离开特斯拉吗？那 Ross Gerber 呢就在说，是的，是时候了。哎，这个压力也砸到了马斯克身上。当然了，有没有可能他马斯克主动的在做这么个局哈，去切割，不要让他更多的连累特斯拉。可是我们都知道特斯拉是怎么回事，没有了乔布斯的苹果，没有了马斯克的特斯拉，这都怎么回事啊？没有马斯克的特斯拉还是特斯拉吗？就当然了，他可以说我给你布局，布局都已经布局很好很好啦，然后你们就照着执行就好了。但是我相信他的离开也不会让被他们所放弃的，因为这是他们去对马斯克痛下杀手的最有力的哈。哎呀，成了马斯克的弱点了。现在呢，两倍做空特斯拉的 ETF 昨天晚上暴涨了十多个点哈，就全是空头。现在特斯拉股价已经从400多已经到了200多，现在是腰斩的状态，还在继续的疯狂的做空。桥水的这个 CEO 虽然呢赞成特斯拉的这个马斯克的举动，但是呢他们自己桥水的做空的空仓位都超过360亿美元了啊。然后现在干嘛呢？他们在狙击他什么呢？马斯克呢质押了2.38亿股票啊，如果呢跌破120美元的这个位置的话呢，就会触发平仓线，那个时候呢就会质押抛售暴跌啊，这个死亡螺旋，它是这么一个情况。今天特斯拉呢是上涨了4.68%哈，那现在是235.86块。好了，那这就是今天呢我们看到特斯拉所代表的这些情况。哪怕昨天他作为 SpaceX 的首席工程师，在监控着全程呢去把美国的太空人接回来，这么一个伟大的举措，可是呢他仍然逃不过，因为他动了那些利益集团的蛋糕哈，然后被追杀。然后他在接受 Fox 采访的时候呢，主持人也说了刚才我说的这句话，他说因为你动了他们的奶酪。马斯克说 No， 那不是他们的奶酪，那是纳税人的奶酪。今天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再一次哈，就是哎呀，这个人真的是很理想主义，或者是很赤子之心。他又跟他们讲，又说呢，他说去你想一想美国啊，就是这艘大船，如果美国再这么下去的话，一定是破产，那就全都完了。想想你们的公司，你还能上哪里去呢？他说，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拯救这个国家，我们都在这艘船上。他今天又再次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哈，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昨天呢，这回 FBI 行动蛮迅速的，已经找到了去攻击拉斯维加斯特斯拉专卖店的那位凶手哈，变性人。啊，又是这样一个变性人。我今天也发表了一个帖子，我就在说马斯克会被你屈服吗？越看到是这样的人物，他会越加愤怒。其中把他的儿子给做变性的手术，就是刺激马斯克真正的跳入了政治，去拯救美国的一个重大的因素。今天呢已经杠到这儿了，从他们嘴里边去掏出来纳税人的钱，那他们怎么能干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川普明天会正式签署关闭教育部等等。今天还有很多的美国的一些消息，比如现在呢美国又一个法官哈，他们来叫停，不是把 USAID 就是美国际署给关掉了吗？现在又说你必须要停止啊，必须要恢复这些人的 email。我的天哪，这法官太厉害了。然后大法官呢罗伯茨呢也说川普他们是要弹劾现在这些法官，然后呢说他这样的话呢是违背宪法的，所以呢现在打得很厉害。现在至少有五位共和党议员已经提出来这样的议案啊，弹劾两位法官呢，其中有一个呢是让川普的飞机把那个 犯罪的分子的飞机都已经起飞了，让他们把拿回来。所以呢，这一次的宪法之争呢，一定会打到最高院，也就是说，到底是总统有没有这个权利哈去执法，去进行行政管理？你法官的权利哈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明知道是犯罪分子，总统在保护国家，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叫停总统的权利？所以这个打仗呢，这场仗一定会打到最后，打到最高院。然后呢，今天呢，川普呢还发了一个帖子，说了这么一句话：为什么我们都可以预测那些左派的最高法官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而我们总要去猜测啊，这种保守派的大法官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呢？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今天已经问出了这样的话。今天马斯克呢转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呢就是哪个国家来着？他就讲到，就是当时呢也是法官就是司法权力过大，司法腐败，然后呢架空呢行政管理和总统权，于是呢这个国家呢就把所有的这个行政官员都给叫到一起，说调查他们的腐败，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用弹劾法官的方式才把整个国家呢所挽救回来哈。那然后这个马斯克说哇哦，他转发了这个帖子，那就是习近平也用这种方式哈，调查腐败来去搞掉自己的竞争对手。那在美国这部分呢，不是它不叫竞争对手，本来这些事情呢大家都应该为这个国家好，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呢会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对哪怕为国家好的方式都要去把它阻拦，你这个就已经真的不像话了，真的美国太不像话了哈。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吧，几个很有意思的消息，我跟大家呢一起去说一说。好，我们进第二段广告之后呢，我回过来也稍稍的说一下这个泽连斯基哈和川普通话的这个事情，有可能真的有可能会停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那刚才呢是讲到了特斯拉，讲到了几位大咖对美国的经济以及呢对 Doge 哈马斯克他们做的事情的这种支持。哎呀，支持归支持，做空归做空啊，该赚的就该赚的钱也赚，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世界哈。哎，人到中年才看明白了哈。有的时候我有在想啊，如果年轻的时候懂得这些，还能不能去美好的活在这个世上了？不知道您持什么样的看法哈？也人到中年了，然后呢，也都有各种承受能力了，所以现在呢，看到这些也开始思索，到底什么是人类社会？人活在世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每次看到呢这些，哎呀，那么多钱了，那么大的权力，还在这个漩涡当中你死我活的这么去争，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争的那么有趣吗？啊，不知道您是不是持这样的想法哈。所以我觉得人呐，有的时候普通一点啊，日子平平淡淡一点，真的是一个幸福的事情啊，不要去参与他们那个乱七八糟的事情，已经真的连底线都没有了。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呢最新的消息是美国的前司法部长哈，就是加兰德被抓了啊，原因说是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投票支持以藐视国会罪来起诉了前司法部长，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通话哈，川普和泽连斯基的通话呢真的是不错。然后这是从19号那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两人不欢而散之后呢第一次啊进行通话，虽然中间呢泽连斯基又道歉又啥的，川普也没理他。然后呢现在呢他们通话是一个小时，泽连斯基在声明当中语气平和，感谢川普的开启良好且具成效的合作。泽连斯基说，我们相信在美国领导下与川普总统携手，今年有望实现持久和平。他透露呢，川普分享了与普丁对话的细节，指出停止攻击能源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可能是结束战争的首要的第一步。我支持这项措施，乌克兰也准备执行。不过呢，他没有提及哈，就是怎么去促成俄方的正式的停火等等。然后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呢，更多的一些消息呢，就是昨天90分钟的消息呢，川普跟普京之间是有更多的一些细节，谈到了更多的细节，可能是克里米亚可能要放弃了，但是呢，其他地方呢还都在谈的过程当中。然后乌克兰的这2500名战士呢，是川普一直在争取给他们留下生存的机会。然后今天呢，有一个消息说，川普会 offer 呢，就替乌克兰来管他们的这个电厂哈，发电站。所以那个 本来呢，矿产协议这部分把个暗牌打成个明牌，哎呦我天！然后现在呢，又得弄出一张牌来，那我美国来运营它的发电厂，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能打了吗？在昨天通完话之后呢，普丁仍然是对，基辅呢进行一轮轰炸，所以呢不容易啊。那今天我在采访的时候呢，这个胡平先生哈，就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他就讲到一段历史。他说，在北朝鲜半岛当时呢，去进行停战协议的时候，南朝鲜啊这边的总统是没有进行签字的啊，是美国跟北朝鲜这边进行签字的，因为仗是美国打的嘛，他们自己已经没有实力去打了。正因为他们不同意啊，双方打仗的呢都不同意停止这样的一个认为不公平嘛，你北朝鲜先发起攻击，然后我们打回来了，取得了胜利，还不让打了，还得保存他们，那当然南韩这边不干了，但美国呢不想打了，打不下去了嘛，所以就停止了。那这又是一段长长的历史。那今天我们所看到呢类似的这样情况哈，还是美国呢要去进行调和，但是呢不容易啊，要把它调和不容易，双方的买你的账，然后呢你怎么做也被一方骂得狗血喷头，或者是几面都骂得狗血喷头。现在美国川普就处于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他仍然的不停的在推动停火的这个协议了。今天呢还有一个呢，肯尼迪昨天曝光之后呢，我觉得哎呀真是令人悲伤的一件事情哈。很多过去呢说是阴谋论的，在这个文件当中都看的呢比较清晰的了。那在这里边呢，今天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官方的叙事呢已经是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不管你成立什么特别委员会啊等等。解密文件呢证实呢，肯尼迪被刺杀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独的枪手杀死的，这完全就是类似于一场政变一样哈。而且呢所有的这一切全都被全世界的情报机构所掩盖，不仅是美国的 CIA， 包括呢澳大利亚的 CIA 情报机构，他们都知道要发生什么。在肯尼迪遇刺前一年的时候，美国驻堪培拉的大使馆就接到了电话，说铁幕国家悬赏$10万来捉拿肯尼迪。肯尼迪被杀的第二天又有电话打来，这次呢是指责苏联的，他说这不可能是巧合嘛。而中情局呢把这些电话当作恶作剧哈，信息呢就敷衍了事。但是呢你如果是敷衍了事的话，为什么你又去恳求中情局将他们列为机密呢？五年之后呢，情报组织负责人查尔斯·斯普里爵士呢在写信给中情局，要求不要解密这些文件。中情局的局长呢赫尔姆斯呢表示说，完全有理由将其保密。还有呢，在肯尼迪被刺杀之后呢，成立的沃伦委员会在1976年解密，但是部分内容被涂黑。那么到底啊是什么让情报组织呢去要隐瞒什么呢，要涂黑？而另外一个人物呢在曝光的这里边呢也看到了，叫小约翰加勒特安德希尔，一个知道太多的人。在肯尼迪遇刺的第二天，他就惊慌失措地逃离了华盛顿，他告诉朋友说，中情局的一个小集团杀了肯尼迪，我可能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6个月之后这个人死了，而不是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他是五角大楼的情报内线哈。他死的时候枪是从后脑勺射进去的，但是呢官方的结论呢是他是自杀等等啊。另外呢，这个独行枪手奥斯瓦尔德呢，据称哈，他是跟中情局最喜欢的军火商有关系哈，等等哈，就购买步枪的商店都有关联。他说，哎呀，等等吧。还有呢，联邦调查局的事情也知道哈，就是另外一个杰克·卢比要杀这个杀手，就是那个杀手被抓起来了，还又被给杀了。但是呢，联邦调查局仍然对这个消息听之任之。而在凶手被灭口数小时之后呢，联邦调查局局长艾德加·胡福呢写了一份备忘录，不是找出真相，而是呢叫调查所有的可能性，让原文是让公众相信奥斯瓦尔德是单独行动的啊，这些全都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哎，然后这些事情呢还都在这个调查之中了。今天的这个福林将军再一次接受采访，他直接指称是 CIA 杀了美国的总统，这件事情必须要交代一个真相。所以呢川普呢去年遇刺到现在呢仍然没有结论哈。如果说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你已经找不到答案了，当事人都死了，川普被刺杀的事情也找不到真相的话，这真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严酷的现实。那胡平先生呢，就今天有中国大陆人就笑话说，美国的灯塔已经熄灭了，心目中的美国灯塔已经熄灭了，这么黑暗肮脏等等。但胡平先生讲了这句话，我也转达给大家，他说其实 他们有的说是肯尼迪说的，也有的说是别人说的，就说呢，暗杀本身就是民主社会的一个代价啊，因为这些民选的总统他要走到民众间去，他要去对话，而独裁政府你是没有办法暗杀到那儿去的。所以呢，这些呢，就是美国人永远是自己呢揭露出美国的丑事。这在历史上呢，美国有四位总统被成功暗杀了。那现在呢，又是美国人像马斯克这样的人重新站出来，我觉得这就是美国的伟大。您赞成吗？